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拿到一本大概300多页的厚重原文书啊，
哇，光拿在手上就觉得手酸了吧？
真的。而且这本书的作者还特别喜欢跟你玩捉迷藏，就是他刻意把真正的主角藏在密密麻麻的那个注脚啊，或者是图表里面。
对，然后你明明知道你要找的关键数据就在那边。
没错，像是关于碳排放的关键数据，你确信它在里面的某个地方，但你却得浪费2个小时在无穷无尽的专有名词里面迷路。
这真的会让人崩溃耶。
绝对会。那对于正在收听这次深度探索的你来说，如果你曾经为了要解读一份现代企业的所谓的 ESG 永续报告书而感到头痛的话，你一定完全懂那种痛苦。
确实如此，就是那种资料找不着，然后指标对不上，最后数据也看不懂的无底洞嘛。
对呀，所以我们经常会期待商业数据应该要像医学 X 光片一样，哪里有问题，哪里表现好，应该一眼就能看穿了。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现实中的 ESG 报告往往就是一片资讯泥沼，企业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编写这些文件，主要是为了展现他们的永续成绩嘛，但最终却因为资讯严重超载，导致投资人啊、客户，甚至是社会大众根本无法有效吸收里面的价值。
没错，这太可惜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趟深度探索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不仅要谈永续，更要谈永续资讯到底该怎么被看见。
这个切入点非常关键。
对，那我们今天锁定了一家国内在资通讯跟数位永续转型领域的标杆企业，叫做大同世界科技，我们这边就简称大思科或者 TCSI。
他们最近的动作蛮大的。
真的非常有趣。他们最近开发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自己最擅长的 IT 硬核专长，也就是 AI 演算法跟数据可视化，直接砸在自己的 ESG 报告上。
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再发那种死气沉沉的 PDF 档了。
没错，他们重磅推出了2个数位互动工具，一个叫做永续报告书智慧助理，另一个是永续知识网状图。
这是非常聪明的一步，因为真正的数位转型其实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外卖系统，或者说优化内部应用而已。
还要包含对外沟通。
对，大势科意识到了企业对外沟通的这个永续资讯揭露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数位转型实验场，这在业界我们称之为双轴转型。
双轴转型。
没错，就是将数位科技跟永续发展这两个轴线绑在一起，同时推进。
哇，这听起来很厉害。不过，让我先稍微踩个刹车。
怎么说？
就是当我们听到 AI 智慧助理帮你读报告，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只是在网页旁边加一个那种很笨的常见问答聊天机器人。
哦，罐头回复那种。
对。而且现在每一家科技公司都宣称自己的 AI 有多厉害，绝对不会胡说八道。但是在 ESG 这个极度要求合规、要求数据精准度的领域，AI 如果产生了所谓的幻觉，
也就是英文说的 hallucination。
没错，如果它凭空捏造了一个减碳数据，那绝对是一场公关灾难吧？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个 AI 助理给出了答案呢？
这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 AI 给你假数据，那你真的不如回去翻那300页的 PDF 就好了。
真的啊，至少 PDF 不会骗我。
对，所以大师科之所以敢把这个智慧助理，他们叫 iBo 端出来，是因为它背后的运作机制并不是让 AI 去自由发挥，
那它是怎么运作的？
它采用了 NLP，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搭配上一种叫做检索增强生成，英文简称是 RAG。
等等，我们来把这个技术稍微翻译成白话文好不好？这 RAG 到底是什么概念？
没问题，你可以把一般的生成式 AI 想象成一个很聪明但很爱面子的学生。
爱面子，所以他不懂也会装懂了。
答对了，当你问他一个不懂的问题，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常识硬猜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答案给你。 这就是幻觉。
哇，这在 ESG 领域绝对是大忌耶。
没错，但是 RIG 技术呢，就像是给这个爱面子的学生进行一场开卷考试。
就是 open book test 嘛。
对，系统在逻辑上强迫 AI 只能从大事科官方的，而且是经过第三方会计师与查验机构确信过的永续报告书里面去寻找答案。
哇，这等于是把他的考试范围框死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回答你的时候必须强制附上原文出处的页码。
哦，这差别太大了。所以以前我们用那个 Control Plus F 去搜寻 PDF，系统只是笨笨的去比对一模一样的字串，
对，找不到同义词。
但现在这个 AI 助理是能理解我提问的意图，就像是我去问图书馆员说，大事科2025年减摊几趴，他会直接找答案给我，还告诉我在哪一页。
没错，甚至你可以问，请列出职安认账，他也找得到。而且为了确保这个开卷考试的课本结构够严谨，大事科的团队在后台下足了苦功。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把整本报告书精细拆解，建构了高达255个关键的永续知识点。
等等，这255个知识点应该不是随便画重点的吧？我知道 ESG 领域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标准实在太多了。
对，简直像字母汤一样。
没错，什么 GRI 啊、SSB 啊、TCFD 的，看得头都晕了。
完全正确。这255个知识点正是为了解决这个标准混乱的问题。你提到的这些英文缩写，其实就是不同机构所制定给不同受众看的考试大纲。
比如说呢？
比如 GRI 主要是看企业对整体社会与环境的影响，那 SASB 则是投资人爱看的，专注在特定行业的财务重大影响。
那最近大家常听到的那个 IFRS 呢？
对。IFRS S1 和 S2， 这是最新的国际通用永续财务揭露准则。大事科的这套系统将这255个知识点无缝接轨了这些国际准则。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专业法人，我只要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请给我符合 SASB 软体与 IT 服务行业标准的数据，
AI 助理就能在几秒钟之内帮你整理好，
还会附上官方审计报告的页码，对吧？
没错，线子旁边还有可视化的动态仪表板，把历年的趋势变化，还有像是英国标准协会 BSI 的确信声明，直接秀给你看。
哇，这真的彻底改变了投资人和评鉴机构看报告的效率耶！它兼具了那个 AI 的速度，同时用严谨的溯源机制，确保了可靠性。
对，这就是所谓的审计级精准度。
好。那文字检索的痛点似乎被这场开卷考试完美解决了，但说实话，纯文字对话有时候还是稍微缺乏了一点全域的观点。
没错，有时候你连要问什么都不知道。
对，所以大事科推出的第二个工具完全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一个叫永续知识网状图的 demo 网页。
那个视觉效果非常惊人，对吧？
真的。当我点进去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让我以为我骇进了某个科幻电影里的超级电脑。
哈哈，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他们把过去隐藏在目录和表格里的复杂永续体系，变成了一个具备生命力的动态生态图谱。
没错，画面上漂浮着很多大小不一的球体，你用滑鼠去拉扯它们的时候，它们还会像有弹性一样互相牵引。
就像是一个神经突触网络的三维空间。
对，但问题来了，这些大大小小的球体到底代表什么啊？总不能只是为了看起来很炫吧？
当然不是，这背后是完全由数据驱动的。网页上的每一个节点球体都代表大事科的一个永续议题或者是指标。
那球体的大小呢？
球体的大小是非常直观且精确地对应到他们内部的双重重大性评估里面的权重。
双重重大性评估，这听起来超级学术的，我们能稍微帮听众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吗？
没问题。简单来说，过去企业评估一件事重不重要，只看一条线，这件事对公司赚钱有没有影响，这叫财务重大性。
OK， 这很传统。那双重呢？
现在的 ESG 要求双重评估，就是要加问第二个问题，公司做的这件事对地球环境跟社会大众有多大影响，这叫影响重大性。
哦，我懂了。
对，当一个议题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影响力都很大的时候，它在那个网状图里的球体就会非常巨大，非常显眼。
这等于是把企业的价值观跟战略焦点直接用视觉强迫你看见耶。
没错，而且这个网状图不是一张死板的图片哦，它支援多维度检索。
像是关键字快搜那种吗？
对，你可以输入 SDGs 或者针对 ESG 的条件去筛选。当你点击其中一颗球的时候，右边会立刻滑出一个测览半板，
面板里面是什么？
里面会立刻秀出大势科官方的真实数据佐证、文字说明，还有章节的关联。
这听起来不像是我们平常点击的那种下拉式选单网页，
确实不是。
这反而像是你潜入了一家企业的大脑神经网络，然后你在不同的想法之间自由穿梭。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而且系统提供了两种视角让你切换，一种就是你说的像大脑一样的自由神经突触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用来做什么？
适合全景式探索，让你打破章节限制，看见跨界的关联。但如果你今天就是需要一板一眼的找资料，
那怎么办？
他们还有另一种章节目录心智图模式，它会像一棵树一样，从核心向外层层展开，让你结构化的精准调阅。
哇，这种极致透明、所见即所得的设计，真的把原本单向被动的读者变成了主动发掘知识的探索者。
没错，这会改变利害关系人吸收资讯的心理状态。
但是，我们得面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就是工具再怎么炫酷，如果剥开它华丽的视觉外衣，里面没有真材实料的话，那这一切就只是个精美的公关噱头吗？
这是一定的。
所以，透过这套强大的系统，我们到底挖出了大势科哪些硬核的时机啊？让我们先从 E，也就是环境永续看起，我们能看到具体的减碳数字吗？
当然可以。透过图谱，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追踪到他们的温室气体盘查数据。2025年，他们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降到了1377.39吨。
等等，为了让听众更容易理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数字好吗？
哈，其中范畴一大约是82.04吨，而范畴二则是945.51吨。这些都是经过 BSI 查证的。
这里我们帮大家稍微补充一下，所谓的范畴一，指的就是企业自己营运设施直接产生的排放，比如说公务车烧的汽油啊。
对。
那范畴二通常占比最大，指的是企业为了营运去买来的电，发电厂在那边烧煤炭所产生的间接排放。
解释得很清楚，不过相比于总吨数，其实更惊人的是他们的排放密集度。
排放密集度怎么了？
他们的排放密集度比起2023基准年大幅下降了36.3%。
哇，36%，这意味着他们在创造同样1块钱营收的同时，制造的碳排变少了很多耶。
没错，企业成长跟碳排放开始脱钩了，而且图谱上还标示出了在2030年减碳20%的 SBTI 科学减量轨迹。
不过，比起这些宏观的轨迹，我很喜欢报告里挖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总部4楼机房的深度盘点。
哦，那个节电专案。
对，很多报告喜欢讲空泛的大道理，但他们带动外购电力大幅节电12.57%是怎么来的？是工程师实实在在的走进机房去盘点，把没在运作的机器下架关机，硬生生省出来的。
这展现了气候治理是需要扎实行动的。不过，当我们谈论一家科技公司的环境与治理时，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到另一个领域，
哪一个领域？
就是数位信任，也就是资安防护。大势科一次通过了 ISO 27001资安跟77001隐私的双重认证。
等等，让我扮演一下充满疑问的听众哦。大家听到 ESG，想到的都是种树、净滩或是买绿电。我们为什么突然讨论起资安认证了？ 这听起来完全是 IT 部门的事情啊。
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对于一家提供 IT 服务的科技公司来说，数据隐私与资讯安全其实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也就是 ESG 里面的 S。
哦，原来如此。如果发生大规模数据外泄，公司信誉破产，那还谈什么永续，对吧？
没错，没有资安，数位转型与永续数据都是空谈。大士科在这方面创下了隐私零投诉，单年度还成功拦截了超过2729件的资安预警事件。
这等于是每天都在前线打仗哎。那说到 S， 也就是社会共好这个面向，接下来这个部分真的非常有趣。
怎么说？
这两年生成式 AI 崛起，到处都在讨论 AI 会吃掉我们的工作。我们来看看大士科这家科技公司，数据显示，他们内部员工 AI 工具的普及率已经高达80%了。
在大家担心被 AI 取代的时代，80%的普及率确实很惊人。
没错，而且按照刻板印象，高度自动化通常伴随着薪资停滞，但是大士科不仅连续8年薪资稳定成长，非主管员工的薪资中位数竟然还成长了10.81%。
这完全打破了 AI 吃掉工作的刻板印象。
我得问问，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AI 普及率极高，员工反而赚更多。
这就是科技普惠与双轴转型的真谛。当这80%的员工学会用 AI 工具，省下了处理琐碎行政流程的时间，他们就能去做更高价值的客户咨询。
也就是说， AI 消灭的是无聊的任务，不是工作岗位。
没错，这也让他们的客户进推荐值，也就是 NPS 高达99.28分。
99.28分，这数字太夸张了吧。
真的很强，而且他们还把这股力量延伸到社会影响力，比如结合 iBo AI 协助桃园地震局打造淘宝 AI 轻松茶，还拿了金图奖。
哇，把 AI 拿去做公共服务。
对，还有像是 AIoT 智慧厕所系统，可以精准分流跟跌倒侦测。另外，他们响应为淡水河做一件事，清出了163公斤的垃圾跟900个保特瓶。
从云端的 AI 一路照顾到实体环境，那这些努力最终有反映在治理，也就是 G 上面吗？
绝对有。2025年，大士科的合并营收达到了50.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50.1亿。
对，而且公司治理评鉴蝉联前20%，新引进的125家供应商100%都签署了永续责任承诺书，这是一个完美运转的永续飞轮。
哇，聊到这里，我们差不多该为这趟深度探索收拢一下思绪了。
好的。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大士科的示范告诉我们，永续资讯不该再是被封印在 PDF 里的沉闷合规文件，
它完全可以变成主动的、具备商业价值且充满互动乐趣的数位资产。这为未来的 B2B 沟通树立了全新的标杆。
没错，强烈呼吁大家亲自去体验一下。你可以点击去跟永续报告书智慧助理聊聊天，或是去玩那个神经网络般的永续知识网状图。相关的连结像是 WWBS/TSIESG Graph， 你都可以去探索看看。
亲自操作一次，你会对所谓的透明度产生完全不同的体味。
也会。这也带出了我想留在这集结尾交给收听的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 AI 和知识图谱让企业的透明度变得及时且无死角的时候，未来的企业领导力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这是个好问题。
当你再也无法躲在300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幕后，当这种极致的透明度出现时，会让企业变得更不敢犯错而停滞不前吗？还是会逼迫出一种全新、极度真实的企业文化？
这非常值得深思。
没错。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值得你在体验过这些工具后自己细细品味。我们这趟深度探索就到这边，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见。